第62问，有形教会是什么？答：有形教会是由世上各个时代、各个地方任性真宗教的人和他们的子女所组成的一个群体。那什么叫做有形教会？有形教会就是我们各个时代，不是只是我们这个时代，各个时代、各个地方任性真宗教的人和他们的子女所组成的教会，不单只是我们信主的，而且包括我们的儿女所组成的群体。那这是有形教会，它所对应的是无形教会。无形教会是各个时代、各个地方真心认识上帝的人所组成的，真基督徒叫做无形教会。所以在有形教会当中，我们看到仍然有没有任性的，有受洗了没有相信主的，也有我们的儿女啊，他们还没有完全的任性。所以这是有形教会跟无形教会的区别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在恩典怜悯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将这永恒不变的平安赐给我们，你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主啊，乃是一生的平安，永远不变的平安，永不失落的平安。主啊，我们就愿意我们今天能够借着今天的你的所赐给我们的经文，让我们可以享受到这种永恒不变的真平安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实际上我们每一次讲道之前，我们都会彼此互道平安，对不对？我会说主内平安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，你就知道这个平安是多么重要的。那在保罗他所写的这个书信里面，一开头他就会说，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。所以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，一个是恩惠，一个是平安。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你也知道这个平安是很重要一件事情，让我们的担忧啊，我们的思虑啊，全部都在这个平安不平安上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哈，就是在这个智利跟阿根廷的交界，是安第斯山脉，有点像中国跟印度的交界啊。中国跟印度的交界是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个山脉啊。那智利跟阿根廷的交界是安第斯山脉。那智利跟阿根廷之间呢，也是有这个边界的争端的，他们也打了很多年的仗。后来他们决定不要再打仗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就在这个边界上树立了一个雕像啊，你现在如果去旅行的话还可以看到啊，他这个雕像就是安第斯山脉基督救赎主的雕像啊，雕像下面刻了一个经文，刻了这个碑文，是写的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就算高山变为灰尘，阿根廷和智利人也不背弃在救赎主基督脚前所立的和平誓言。就算高山变为灰尘，所立的和平誓言也不废弃。当然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愿望啊，是不是会废弃，到时候那个雕像也不会真正保证这个和平的誓约。但是我们知道世人所赐的，我们刚才所背的经文，主耶稣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 主耶稣所赐的乃是永久的和平，永久的平安。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十字架，这个雕像也是用十字架，然后我们医护的也都是十字架，那个防疫的也是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所带来的平安是永恒不变的平安，不是世人所能赐的。那我们这一周呢，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，他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平安的应许，让你在这个生活当中，那么虽然这个世界是变幻莫测，但是你心里面就是有平安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。好，我们上一周是讲到的是圣灵永远同在的应许，门徒是非常的忧愁，耶稣基督给他们说，我去了你们不要忧愁，因为我要拆下圣灵宝贵事来。所以圣灵会与我们同在，同在的圣灵也赐下平安，并不是说我们周围的苦难就会没有，而是在这个苦难当中他会保守平安。所以因为门徒知道耶稣要走了，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他要上十字架，他要离开他们，他们就心里忧愁，忧愁的结果啊，胆怯忧愁，它的结果就是失去了平安，就是不平安了。所以耶稣走的时候他还说，我要赐下圣灵永远与你们同在，而且他要赐给你们平安。所以我们看到第25节，他说，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经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。哪些话？上面的话。他说我要赐下圣灵，这一切的话已经对你们说了，不单只有圣灵保守的平安，而且有福音已经赐给我们。耶稣基督已经行完了他先知的这个职分，他现在要来行他祭司的职分，就是献上自己为祭。那他还有不多的时间。我们知道，换句话说，门徒并不是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教导，并不是说耶稣没有告诉门徒平安的福音。你看他在这里已经说了，我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告诉你们，但是你知道他们仍然不明白，他们仍然软弱。事实上这个耶稣说他自己要被交在祭司长文士手里，他要被交在外邦的君王手里，要被钉十字架，他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他已经三次预言了。但是呢，门徒在他最后一次的时候还是不平。有的时候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觉这些门徒们实在是太笨，怎么耶稣就是说天上，他们就理解就是地上。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，其实不是门徒笨，而是没有圣灵。真的不是门徒笨，就如同今天一样，你看到圣经虽然有很多很难懂的地方啊，你读圣经，哎呀，很多很难懂的地方。问题是，其中的福音是非常的浅显易懂。那为什么很多人他听了他就是不明白？而且呢，他明白了，他活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力量。有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就非常的焦急，你觉得你是已经非常的清晰的给他讲清楚，你也确实是非常清晰给他讲清楚，你确实讲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我们都是罪人。但是你问他的时候，你说什么是福音呢？他还是跟你
说东啊，说西啊，后来还是根本就不在乎，还是不明白。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你有没有讲清楚的问题，这个真是不是我们讲福音有没有讲清楚的问题，而是它里面有没有圣灵的问题。这个道理啊，全部在圣经里面。所以耶稣对他，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，已经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。他说，但是第26节，看到吗？但是有个转折，我一说了你还不明白，你还不理解，你还活不出来。他说，但是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，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。保惠师就是首先是一个老师，这个是另外一位老师，耶稣就是本来是一位老师了，保圣灵是另外一位老师，他在耶稣离开了以后继续教导，这是耶稣继续教导我们的途径。我们说耶稣与我们的同在，同在怎么同在？他像老师一样，他继续教导。耶稣离开了吗？他没有离开，他真的是在继续在教导你。那他就是借着圣灵来教导我们，圣灵是以色列的安慰者，圣灵是因为耶稣的名被差到世上来的，所以我们知道圣灵他是为了耶稣的缘故被差到世上来，他代表耶稣在世上，而且他也是为了我们，他是安慰者。以前是耶稣在安慰我们，现在是圣灵在安慰我们，他会保守门徒直到耶稣基督再来。换句话说，现在在世上耶稣还在世上，他就在你心里，他就在你身边。因此我们称圣灵为基督的灵，基督的灵。所以圣灵要来做两件事，第一件事就是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。你圣灵做什么呢？圣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。换句话说，不明白怎么办呢？上帝把圣灵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有些回音哈，可以把那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回音。上帝把圣灵放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明白。这就是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怎么办？你要读经不明白的时候怎么办？你借着祷告，你就能明白。我们不明白的是圣灵让我们明白，因为圣灵他在你里面就做的是确认的工作，所以他代表基督在你的心里，你就知道圣灵多么重要。所以以赛亚书59:21他这样子讲，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是什么样的？是这样，我加给你圣灵，传给你话，必不离你的口，也不离你和你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。因为圣灵他与我，上帝与我们立的约都是这样， 他加给我们的灵，他传给我们的话，必不离开我们的口，直到永远。那只是圣经，解决不了问题，还要加上圣灵，圣灵加上圣言，这样你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你才能明白。我记得我当时信主的时候，我以前肯定也讲过啊，我读的这个一本很蒙福的书，就叫做《基督徒的七大习惯》。基督徒的七大习惯，这个七大习惯里面，他第一开始他就教你如何的读经，而你读经的时候啊，读经之前一定要祷告，祈求圣灵开启你的眼睛。那我当时我刚刚信主，我不知道怎么办呢？我开始读经的时候真的读不明白，那我就因为读了这本书，马上我就操练，我就祷告过以后读经，读经过以后根据圣灵所赐的亮光再来祷告，我就发觉很多的问题迎刃而解。原来我不明白，不是知识的问题，而是心的问题。我不明白是因为心的问题。当我们真的是在上帝的灵当中谦卑下来的时候，很多的东西就都能明白，很多的问题我们就不会再去问。所以认真的操练敬虔，你读经的时候就不再是一种干枯晦涩，那个话语就是一个活的，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什么？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你说我们如果读经的时候没有灵的话，你怎么读呢？那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。但是你读经的时候，如果你祷告敬虔的心认真的进到上帝的里面，以祷告的心来读经，那他的话语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圣灵跟圣言都混在一起了。这福音就在我们心里面做确认的工作，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做确认。圣灵所做的还有第二件事，第二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下面的经文，我们下面的经文说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那什么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不但是将一切话指教我们，而且让我们想起他所指教的一切话。基督已经把关乎得救的真道都教导了门徒了，所以彼得、约翰、雅各这十二个门徒，还有其他的门徒，他们都听过。第一个问题是听得不明白，耶稣讲天上，他是讲地上。第二个问题就是听了以后忘记，忘记是基督徒常有的状况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常常忘记上帝的恩典，上帝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，十灾大能的手救出来以后，他们在这个旷野当中，他说：“你救出了，让我们在旷野死吗？”他就是忘记了上帝的恩典。所以，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和先知给以色列有很多的应许，很多的教训。但是在生活的困境当中，他们就忘记这个门徒啊，他也领受了真道，还有十字架的预言啊，他们后来也会明白的。但是当遇到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做选择的时候，他们都选择忘记。你看我们 在主日学里面，在主日的讲道里面，并不是没有听，对不对？讲道也讲过，主日学也教过，实际上道理我们都懂。问题是，一到实际生活当中，就会有忘记。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第一章哈，你看到第一章第九节，彼得在前面细数了圣灵所赐下的果子恩赐，然后彼得接着说，人如果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瞎眼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到了洁净。我们如果没有那几样，有了爱弟兄的心，也有爱众人的心，有了知识，又要有敬虔，有了敬虔又要有忍耐。我们如果没有那几样，就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眼瞎。怎么样眼瞎呢？更确切的描述是一种近视，因为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到了洁净。他旧日的罪已经得到洁净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在福音里面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洁净了我们。你看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我们为什么活不出敬虔的生命来啊？是因为忘了福音。而并不是我们不明白福音，都明白，问题是我们会忘了福音。我们在这里，你知道，当我们常常讲到圣灵的时候，你看现在教会当中流行的讲到圣灵，就是新启示、新意象，都是要新的，对不对？但你看圣灵的工作呀，还不是新的。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？他说，并且叫你们想起我曾经对你们说过的一切话。所以圣灵不是给你什么新东西，圣灵不会给你新。圣经上说，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圣灵会给我们什么新启示，没有什么新启示。圣经已经成典了，还有什么新启示？圣经会让你想起旧启示，就是古旧的福音，十字架古旧的福音，我们没有放在心上，我们忘记了。圣灵啊，它让你在你的处境当中能够想起上帝的话语啊，这样讲，我们作为基督徒就可以有联系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打滚的时候，又忽然之间上帝的一句话进到你的心里面，哎呀，我做错了，我不对，或者哎呀，我真的不应该这样子焦虑，干嘛这样子焦虑？你知道那个是，并不是说这个我们不明白不应该焦虑，而是说在那个特殊的处境之下，圣灵他是代表耶稣在你心里面告诉了你这样子的话。所以第二十七节他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耶稣离开了，他的灵魂归于天父，他的身体交给义士约瑟埋葬，他的衣服被兵丁留给了兵丁，他的母亲留给了约翰，他给门徒什么？他说，他留下平安。耶稣走了以后，他留下的是平安。所以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担忧啊、忧虑？因为他留下的是平安。你看，在以赛亚书里面53:5怎么说？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 所以他是离开了，他去到哪里啊？他去到十字架之上，他受了刑罚，把这个平安留给你。所以他离开，门徒为什么不要忧愁？因为耶稣离开是要把平安留给我们的。所以耶稣上十字架，我们应该喜乐，因为我们得平安。那同样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你就知道他留下了什么。他离开了，谁来了呀？圣灵保惠师来了。常常说在圣灵里面的平安，在圣灵里面的平安。这个他走了，耶稣走了，耶稣基督的灵来了，圣灵宝贵是把平安留在你的心里。如果他的上十字架的这个事实你没有体会到这种平安的话，圣灵宝贵是要在你的处境当中让你明白这种平安，而且把这种平安在你心里面做确认，在你忘记的时候提醒你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这个真正的平安就在我们里面成就。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平安啊？平安并不是啊，上帝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上帝帮你找到了工作，上帝医治了你的疾病。平安乃是基督徒称义之后被免去刑罚了之后的这种心情的平静，这种真实客观的平安，永恒的平安。所以耶稣基督把平安留给我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。在圣经里面说，他说你们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说，我知道你们在世上有苦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有苦难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。这平安是圣灵所带给你，你凡事借着祈求祷告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上帝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怎么来保守呢？圣灵在你里面保守。所以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耶稣离开所赐下的平安是真正的祝福，不是世人所赐的。世上的人所赐的平安是什么样子的平安？是物质的平安。那我们这个辛苦的劳作，好，我们希望给我们的孩子平安，对不对？啊，等到我们离开世界以后，我们留给他们一笔遗产，啊，能够保守他们一时的平安。这是我们给他们的平安，那是物质的平安，暂时的平安。你知道他，你能保证他平安吗？他有钱他就平安吗？所以基督所赐的平安乃是灵魂永远的平安，是永恒的安全。世人所赐的是虚空的谎言，让我们迷惑的跟谎话。给你保证的平安哪可能有平安？你就算让你的孩子上最著名的大学，也不能保证他。但基督所赐的平安是真实的，永远不能失落的平安。世上的平安得到了，然后就会失去。基督所赐的平安永远也不会失去。基督所留下来的平安的价值远远超过这个世上的平安。为什么远远超过呢？那保罗怎么说？保罗说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 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我们已将万事当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基督耶稣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，我把我的平安，注意这个是他是基督的平安，他赐给我，那我们就知道他赐下的是什么平安。他不被受罚的这种永恒祝福，他替我们受罚，然后他的这种平安让我们来享受，这就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世上的平安始于无知，带着罪性，最终是死亡的悲剧。基督的平安始于恩典，清清洁洁，最终是永恒的祝福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司布真这个讲道的王子啊，他曾经这样说，他说我注目基督，和平的鸽子就降临在我的心里。当我注目和平的鸽子，它却无飞而去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注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上帝的平安就在你心里。但是当你一天到晚想着平安的时候，怎么样啊？你越想要平安，你心里面越没有平安。所以要得到平安的这个途径，就是注目这个祝福的源头，而不是祝福本身。所以平安的源头不是我们自己，你在自己在这个世界当中找不到平安的，怎么会有平安呢？你想得到平安，你拼命的工作，拼命的挣钱，带来的只是怎么样啊？不平安。那个在传道书里面，多有知识，多有愁烦，书多了，读了很多了，思虑也多了。你看，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，所以其他的平安都是虚假的。他说他留下的平安是不是世人所赐的，因为他不是世人所赐的，所以你不为用为这个平安感到忧愁和胆怯，因为有了这样一份平安的应许，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你们不需要看现在或者看过去而感到惧怕，也不需要因为这些事情而带给我们忧愁，因为有永恒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了。所以我们不需要门徒不需要为耶稣的死而忧愁，更不需要为他的死而胆怯，因而失去了平安。他下面给我们了几个原因，为什么门徒不需要这么做。第一，不需要忧愁，不需要胆怯，因为你们听见我对你们所说了，我去了还要到你们这里来。所以耶稣他在不断的重复，他说我去了还要再来。门徒担心呢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呢，耶稣不要担心，我去了还要再来。我们现在也担心，是不是？你在这世上，你看，这有逼迫的时候怎么办？啊，没有饮食的时候怎么办？我孩子怎么办？啊，这么多事情都怎么办？耶稣跟你说，不要担心，我去了。我现在虽然离开你了，我去了，我还要再来。所以《腓立比书》4:4-5，当腓立比的教会在彼此的纷争的时候，教会内部有这种结党纷争的时候，弟兄姐妹都很愁啊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那保罗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不要再争了，因为主已经近。为什么喜乐呀？因为主耶稣已经近了。所以主耶稣他不是走了就不管我们了， 走了，他还要再来。所以这个平安必定再来，平安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和平，他要最终来成就。所以你不要忧愁，不要为这世上的事情忧虑，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为什么不要忧虑？你们如果爱我，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，因为父是比我大。门徒这个伤心呢，为什么伤心？爱主吗？我们就伤心。你的爱的人要离开你的时候，尤其是要死去世的时候，你说你伤不伤心？所以门徒爱主，所以他们伤心，他们忧虑。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，如果你爱我的话，因为我要回到我的父亲那里去，你就应该喜乐，因为我不是下到地狱，我乃是升上高天，我乃是坐在全能的父的右边，做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因为在天父上帝那里，天父上帝比我还大，所以他那个地方比我这个地方还好，所以他去的是一个更好的地方。所以他说你不要忧愁，相反，去到更美好的地方应当喜乐。他去也是为我们预备住处。所以我们在这世上也是一样啊，虽然耶稣不在世上，但是如果你爱他的话，应该为他而喜乐，因为他喜乐。我们爱我们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我们爱的人，我们应该为他们而喜乐，弟兄姐妹。对保罗说，我离世与主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呀，不需要忧愁，因为他去到的那个地方比我们这里好得多了，所以不需要忧愁。我们信主的家人离世的时候不需要忧愁，这个爱的管道不要进错了管道。有的时候亲人离开我们会忧愁，但是你这个管道流错了，实际上不应该流向这个管道，应该流向另外一个管道。你知道它在哪里，那个管道，你想到那个管道的话啊，这就是喜乐，这就不是忧愁。好，因此我们看到，当我们知道有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就应当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苦难要为我们成就永远的荣耀。你知道在国内的这个教会啊，在早期的教会，我不是说现在啊，在早期的教会啊，在五六十年代当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，在八十年代当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忧忧愁愁的，他们非常喜乐。为什么非常喜乐？这也是使徒行传里面所描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配为神的名受苦。为什么他们这个明明受苦却是喜乐？因为他配为神的名受苦，他知道他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是真正为神的名受苦的，他将来永恒的祝福是安定在天。所以也是一样，当我们经受苦难的时候，我们配受苦难，这个是安定在天的。你受的苦越多啊，你在天上的赏赐越大，这是信心的考验。在第三，就是二十九节，他说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， 我预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。为什么忧愁啊？因他们为什么忧愁啊？他们因为耶稣告诉他们，我就要离开了，我就要上十字架了，所以他们忧愁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，耶稣告诉他们上十字架，要离开他们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的目的不是让他们忧愁。耶稣提前告诉他们，他的目的是让他们相信。你看，如果是告诉我们这个耶稣要上十字架了，我们就为这个忧愁，那不是搞错了这个说话人的目的？这个说话人他知道他必须上十字架，将来的苦难就是在这里，就是在那里。但是怎么样子才能帮助门徒呢？耶稣提前告诉门徒，而且告诉他苦难以后会发生什么，这样门徒经历这个苦难的时候，在苦难当中就算是跌倒了，苦难过后怎么样啊？可以相信。这是耶稣所说的话的含义。所以这是信心的考验。在彼得前书一章六节说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如今在百般的试验中怎么样啊？暂时的忧愁啊，你看他写的多好，你们大有喜乐，但是呢，现在呢，在这个逼迫面前，小小的试验、苦难面前呢，你是暂时忧愁，叫你的信心在当中，你依靠神，这个苦难当中你依靠神，啊，叫你的信心既被试验，试验这个词我们以前学过叫做 purify， 叫你的信心在这个难当中被陶造、被塑造、被炼净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啊，你看上帝的话语多么美好啊！这些苦难它的作用是什么呀？耶稣基督已经早就告诉你了，我们在这世上的苦难是让你的信心在里面得到试验，并不是说我们在那里我扛得住就是我会得到奖赏啊，而是说我在那个里面圣灵在催逼我，然后我就很痛苦，我就想出祷告，然后上帝就赐平安，我就面对苦难我就站起来一点，然后又祷告，就觉得有压力了又祷告，圣灵又赐平安，我又站起来一点。到了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上帝就会夸奖你，称赞你，我当时我给你这样子的苦难，魔鬼这样子的试探你，你在那个试探当中你依靠我，你真是我的儿女啊！现在你要进来享受我赐给你的尊贵，我赐给你的荣耀，这是苦。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，他告诉你的，你信主以后，你的朋友可能会对你有不同的话说，他告诉你们，你信主以后，你的家人可能会反对你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你们在这世上有苦难，但是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所以他给我们说的目的不是让你不信，不是让你忧愁，他告诉你了，你信主的时候必有征战，魔鬼会攻击的。他不是让你，哎呀，哎呦，我信主魔鬼就攻击我，我不要信了。不是这样，他是让你遇到这件事的时候，能够在其中操练自己的信心。这是一个黄金的。每一个苦难，每一个艰难，都是一个黄金的操练自己信心的机会。所以门徒心里有平安，没有忧愁的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他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。他说我现在要离开了，我现在要上十字架了。现在犹大他已经这个已经是晚餐的已经要结束了，犹大他已经去找祭司长，他们要来抓我了，要来卖我啊。这个世界的王将到，世界的王是什么呀？是魔鬼。你看门徒都想耶稣基督做世界的王，好让他们在这世上也跟着做宰相做王子。耶稣说这世界的王是魔鬼，是他的仇敌。所以他说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他要上十字架了。耶稣说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。十字架是耶稣所受到的最大的试探，他是他最大的试探。但是耶稣说魔鬼这个试探罪在我里面毫无所有。为什么耶稣能靠得住呢？我们肯定靠不住啊！魔鬼来试探很容易跌倒，但是你知道耶稣不会犯罪，不能犯罪。并不是说犯罪不是一个选项，而是说因为罪在他里面毫无所有，魔鬼在他里面毫无所有，所以他是一个坚固的保障。我们软弱，他永远不软弱。他在十字架上一定会得胜的。对门徒忧愁，哎呀，耶稣上十字架。这个耶稣告诉他说：“不用担心，我一定得胜。”他在十字架上战胜了仇敌，就可以做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的坚固保障。这是你不需要忧愁，一切都有耶稣呢。你跌倒了也不要忧愁，一切都有耶稣呢。因为他不可能跌倒，他一定会拖着你，圣灵永不跌倒，你的救恩永远不会失落，不会因为你的信心软弱而失落。第三十一节，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起来我们走吧。耶稣在这里应许的平安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顺服跟爱来成就。你知道魔鬼撒旦不能强迫他放弃他自己的生命，比拉多祭司长他们都不能强迫他放弃自己的生命。耶稣要想解决这个不死很简单，他已经知道犹大要卖他，只要逃跑就好，只要不去耶路撒冷就好。所以任何的事情不能强迫耶稣放弃，耶稣放弃是甘心情愿的舍弃，要让世人知道他对天父上帝的爱和顺服。你看这种爱，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我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怎样让世人知道他爱父呢？上帝怎样吩咐他就怎样行。怎样知道你爱耶稣基督呢？你爱上帝吗？天父上帝怎样吩咐，耶稣基督怎样吩咐，你就怎样行。顺服是爱的表现，没有顺服没有爱。所以耶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承受十字架的羞辱，被天父上帝升为至高，作为第二个亚当，他被升为至高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存心顺服，甘心舍己， 也靠着耶稣基督被升到天上。所以你知道，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是个邀请，他这个是对世界的发出的邀请。他说：“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。”为什么要叫世人知道他爱父？他只让门徒这个知道就可以了。他上十字架的原因是为什么呀？是为了要叫世人知道他爱父，天父上帝如何吩咐，他就怎样行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这种爱是一种邀请，他要借着这种爱，要赐下平安的应许。接着他说：“起来，我们走吧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我现在要去上十字架了，你们现在跟我一起去，看看我如何上十字架。”我如何为你们舍命？我如何把这个平安留给你们？他三日后复活，门徒就真正的体会到了、享受到了这个平安。而且他复活升天以后，赐下圣灵。你看彼得、约翰他们那个平安，再也没有惧怕，再也没有忧愁。这是耶稣所赐下的平安，不是世人所赐的。平安还不是一个感受啊，我们通常把平安想到我们心里，这个我们常常是觉得平安就是我们心里的感受。我们的平安不在于我们，我们的平安不是我们心里的感受，我们的平安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这个事实。是我们的心里面不断的沉沉浮浮，圣灵不断的托住你的心的这个事实。他打一个比喻，像什么样子？就像一个孩子，他跟他的父亲一起在赶路，这个父亲走得很快，这个孩子就拼命抓住这个父亲的手。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问题啊，好的时候呢，他有体力，抓着手走走走。过了一段，孩子累了，他父亲好像脚步还没有放慢，这个孩子抓着手抓不住了。他说：“爸爸，你不要让我抓住你的手，你来抓住我的手。”这个父亲就用他的手抓着孩子的手。这个父亲走得再快不好，孩子都不会。所以这就是这样，我们希望跟着耶稣基督的脚踪行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得到平安，但道路是艰难的。我们希望能够凭我们的信心来抓住这份平安，但是你好的时候你能 hold 得住，当有问题的时候你就 hold 不住，很痛苦，那心里面平安的忧虑啊就在心里面泛上来。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？祷告啊，祷告过以后你就知道圣灵的大手，天父上帝的手要抓住你，赐给你平安。这个是个事实，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你而死，这个是个事实。圣灵一定保守你到永生，这也是个事实，不以你的信心为转移。所以你的信心不是这个，耶稣赐的平安不是说我觉得有平安我就有平安，我觉得没平安我就没平安，不是。他这个平安已经赐给你了，永远不失落的平安。以赛亚书26:3这样子说，最后一节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来用这节来彼此勉励。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依靠。当我们依靠上帝的时候，这个平安是个事实，你只是你的感受。你有没有平安是你的感受，你只要依靠他， 你依靠的越多，你越感到平安。你已经有平安了，只是你感受不到。你越依靠上帝，你越有平安。你越不相信上帝，你那个平安感越弱。但是无论你相不相信上帝，上帝都保守你十分平安。我所说的这个信心，不是说我们真的不信，而是无论我们的信心高还是低，上帝他都保守你永恒的平安，因为你相信了耶稣基督。让我们来祷告。赞恩典怜悯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全能的上帝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里面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信心的软弱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你所赐的平安是永远不失落的平安，是永恒的平安，是历史事实的平安，不在于我们的信心大小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艰辛的依靠。我们也感谢赞美圣灵宝贵师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种每时每刻的看顾跟保守，托住我们，你的恩典真是无穷无尽。主啊，我们也在这里为还在慕道的朋友，还在寻求你的朋友来祷告，愿你让他们借着你的话语，借着圣灵，可以体会到这份出人意外的平安。